谢神，我们在今天上午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人啊。约翰加尔文说过，真知识，人所能够知道的真正的知识啊，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认识神，一种就是认识人。那么对于认识神和认识人，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呢？这个其实约翰加尔文没有给出答案。也就是说，在我们伴随着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越来越认识自己。而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话，我们也会越来越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认识人。那么人到底是由哪几个部分组成呢？有三种说法，普遍来说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一元论。这种说法呢，就是说人的身体和人的灵魂是一体的，其实是就是一个啊。那么如果身体死亡了，人的灵魂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种说法当然很显然就是一些唯物主义者他们是持这种所谓人是一元的一元论的这种观点，就是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身体死亡了，灵魂也就不存在了。那么这种观点当然是违背圣经的所以这个我们不用过多去讨论它。这种观点跟圣经的教导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就是两元论，就是人是分为身体和灵魂。那么呢，身体就是人物质部分，一个人的物质部分称之为身体。那么那很显然，那什么是灵魂呢？就是指一个人他生命当中非物质的部分，就称之为灵魂。一个就是一个人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物质部分和非物质部分，物质部分就称为身体，非物质部分称为灵魂。那么这就是二元论的观点那么在二元论当中呢，灵魂是一个整体是不再分了这是所谓的二元论。那么三元论呢，就是把人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身体，就是人一个生命当中的物质部分这是身体。第二个就是魂，这个人的魂是什么呢？就这个人的他的理性他的理智，他的逻辑，他的情感，他的意志就是他的思想这是他的魂。那么这个魂呢，在这个三元论的说法当中，这个魂它是，也就是说魂的最高的集中的表现就是这个人的意志，他的意志既可以顺服神也可以被魔鬼撒旦诱惑试探，也可以就是现在最终成为罪的奴仆，成为魔鬼撒旦的奴仆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魂，我们觉得其实想起谁呢？亚当他是处在这么一个地位他可以顺服神的话语，他也被魔鬼撒旦诱惑试探他最后成为魔鬼的奴仆这是魂。那么第三个部分，在三元论的说法当中呢，就是第一个是身体，第二个是魂，第三个是灵。灵就是单单属于神的部分，也就是说就是这个人他跟独一的真神只有在祷告敬拜当中的一个单单与神相交，与神相通的简单的说可以说是一种感官这是灵，属灵的部分。那么这个属灵的部分它是纯洁的，它是无罪的，它是单单的 与神相交，与神相通啊，因为有罪的污秽的在神的面前那都是站立不住的，但是这个灵呢可以单单的与神相交，所以灵是纯洁是无罪。那么也只有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灵才活过来，或者说他才真正的拥有灵。那么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灵是死的，或者是说沉睡的，但是也就表现为他就没有灵啊。这是所谓三元论的说法，就是把人分为身体、魂和灵。那么二元论的说法呢，就是把人分为身体和灵魂，那么灵魂就不再分了啊，这是二元论的说法。一元论的说法啊，就是很多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就是身体和灵魂其实都是一体的啊，身体灭亡了，灵魂也不存在了啊。所以那么第一种观点显然与圣经的教导是啊完全违背，所以我们在第一种观点我们就不更多的讨论了。那么我们呢就会来讨论，来思想，那圣经中的教导到底是把人分成三部分呢，还是分成两部分？也就是说圣经到底教导我们是所谓的二元论啊，或者是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所谓的二分法，还是圣经的教导把人分成三元论或者三分法啊？我们今天就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来看这一点。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来思想来讨论人是两分还是三分之前呢，我们先要特别注意到圣经中所谈到的人呢、都是整合性的人或者整体的人啊。圣经从来没有把人当做一个不同的部分，就是拼凑在一起这么来看待一个人，没有。神的眼中人他是一个整体啊，无论他是分成身体灵魂，还是分成身体魂灵，还是分成几个部分，但是圣经，我们从圣经来看，神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整体啊，这个人他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个意志。那么这个人的他的所有的行动和行为都是由他自己这个人一个意志发出的啊，并不是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分裂的，他有不同的部分拼凑在一起啊。今天的这个行动和行为是这个个体发出，明天这个行动和行为或者思想是身体当中另外一个个体发出啊，这个不是的啊。那么在圣经来看，人是一个整体的。我们从人的被造，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这些圣经的经文呢，我都会列到我的讲义上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可以到网站上去啊，就是我们这个讲义都会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那么在这个 PPT 当中呢，我就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就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在 PPT 上啊。在这里我把这些圣经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那么圣经记载人的创造呢，是整体性的创造啊，整体性的创造。在创世纪二章七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上帝造人不仅是造人的身体物质部分啊，那么上帝也让这个人成为有灵啊，或者说有灵魂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整体的。那么这一个整体，人是身体和灵魂整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那么当人得救是怎样的呢？就是拯救救赎的恩典不仅仅是灵魂得救，还怎么样，我们身体要得赎啊。所以在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念使徒信经。我们不仅相信灵魂得救，我们还相信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身体也是复活的。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所谓的物质的生命也是要复活。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得救的人，那么就是真正在那个时候，就是不仅是灵魂得救，也是身体得赎，不仅拥有不朽的灵魂，也有一个不朽的身体。所以人的得救也是整体性的得救啊，不是上帝只拯救人的灵魂不拯救人的身体，不是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拯救人的灵魂，上帝也拯救人的身体。那么身体从一个必然朽坏的身体，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就 拥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啊。所以人的创造是一体的，整合性的，整体的，就是灵魂和身体是一体的。那么人的得赎得救也是整体的啊，并不是只是灵魂得救身体不得救，并不是这样，而是身体灵魂都要得救。说具体点，就是灵魂得救，身体得赎，那么必然朽坏的身体就会成为不朽坏的身体。那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啊，这一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五十二节，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真正的得救或者是身体复活，不仅仅是灵魂得救，而是身体也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只有在这个时候，死被得胜吞灭这句话才应验了。如果仅仅是灵魂得救，那么死被得胜吞灭这句话还没有应验。那这句话真正应验是在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在身体也要得赎，得到不朽坏的身体。这里我们其实反复说明的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上帝从来不把人看成是一个不同的个体拼在一起。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看一个人就是一个整体啊，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就是灵魂和身体的一个整体，一个个体。那么上帝救人的时候，也是灵魂得救，身体也要得赎，也是整体性的得救。那么圣经也特别提到，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这里说到，不仅是除去身体的污秽或者身体的罪，还要除去灵魂的罪，灵魂的污秽。所以在上帝看，这个人他的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除去污秽不仅是他行为上的啊，或者是就是身体上的这些污秽和罪，也包括他的灵魂，或者说他的思想，他的头脑，他的理性，他的情感当中的罪和污秽都要得洁净。那么说到圣经中对人一直是整体来看一个人，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提到在这个一个流传很广、影响很深远的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呢，准确的说呢，它是就是一种西方的哲学希腊一些早期哲学。那么后来呢，诺斯底主义就接受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信仰的内容、一些教义，但是呢，他却他的很多的这种思想跟基督教信仰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往往被人们误解，他披上一个基督教的外衣，但是他的根源是一个异端，或者是就是世上的小学，是人的一种思想，人的一种哲学流传的很久远，影响非常深远简称为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是什么呢？他就把人看成两个割裂的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身体，一个就是灵魂。那么诺斯底主义认为，就是身体，就所谓的肉体和血气，这总是污秽的，总是败坏的一定是会灭亡因为但是灵魂呢，是可以无罪的是可以这个一直是纯洁的。那么身体是充满各种的邪情私欲的，总是罪总是恶，是一定灭亡。但是灵魂可以是一直纯洁，可以是一直良善的是永存的。所以他把一个人分成这两个，就是把身体灵魂完全的割裂开 啊，这是一种诺斯底主义的思想。那么它导致两个倾向，第一个倾向呢，就是苦待己身，啊，就是恨恶自己的身体。哎呀，我怎么这么多邪情私欲啊？我怎么肉体这么多情欲？恨恶自己，拼命的苦待己身，啊，这就是早期的那些苦修主义者啊，或者是一些极个别的所谓沙漠修士哈，苦待己身。那么圣经呢是斥责这样苦待己身的做法，啊，这是鬼魔的道理。因为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甚好，人的身体也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人造完了，上帝说看人说这是甚好的啊。那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和鬼魔的道理。就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啊，这个括弧里面说又叫人戒婚啊，这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啊，就是有些人就是让人不要禁止嫁娶，禁止各样的食物啊，各样的就是。苦待己身的一些做法，但圣经说这是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哈。那么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啊。所以这就是诺斯底主义的第一种危险的倾向啊，就是啊，我的身体反正就是罪恶，就是邪恶啊，我就苦待它，我就啊，身体反正就是不好的啊，我灵魂是可以保持纯洁，但身体就是不好，所以就苦待己身。那么这是一种被圣经所驳斥的一种异端啊，一种鬼魔的道理哈。那么诺斯底主义会产生第二个倾向，那么事实上呢，受到第一个倾向影响有，但是不多啊，真正苦待己身的人还是很少的。那么第二个倾向影响就更深远，那是很多很多人对第二种诺斯底主义的倾向就趋之若鹜。那这种倾向是什么呢？就是说反正我的身体是要灭亡，那我就干脆放纵情欲吧，我就干脆放纵情欲，反正我的身体总是败坏，总是污秽的，我就干脆放纵情欲，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灵魂哎，我还是可以保持很清洁，很干净，很无罪，很良善。反诺斯底主义就把身体和灵魂完全的分开，那么这个在让人其实就是一种分裂。那么如果通俗的话说，这个就像一个分裂的人格。分裂人格体现在第二种倾向上面，就是他行为上、肉体上，他非常的败坏，非常可怕、邪恶的罪啊，就是违背神的心意，违背一切的道德伦理，他活在罪中，但是他却有一个，他觉得哎呀，我的灵魂是高尚的，我的良心是清洁的啊，那上帝还会接纳我的灵魂，上帝还会接纳我清洁的良心。那事实上这种思想是受诺斯底主义影响，今天在世界上，尤其是诚实的讲，在西方教会当中广泛存在。我们看今天很多所谓的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或者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很多很多放纵情欲的事情，肉体的败坏啊。北约有一个国家是非常在人看来非常文明非常现代化的，他刚办了一个全世界性的比赛，一种非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非常可荒淫的一种行为的全世界的比赛。所以这种事情为什么在这些所谓的啊受基督教影响或者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越来越普遍呢？就是这种分裂，就是我肉体上怎样的犯罪，但不影响我灵魂是清洁的。特别是这里其实确实是这种事情，一方面让人看到非常非常的痛心，一方面呢这种影响，这种潮流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就是 身体情欲的罪无比的堕落败坏，但是他却有一个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清洁的良心，很清洁很单纯的灵魂，他甚至还有一个站在一个 很高的一个道德的地位啊，去所以这是诺斯底主义的第二种倾向，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把肉体、把身体和灵魂完全的割裂开，啊，所以导致今天这个世界种种怪象，尤其是现在，你像你就说美国，全世界到处推广 LGBTQ， 但是推广到很多国家都受到拦阻。因为这确实是不合圣经的心意，确实不是神的教导，但是他到处推广，然后他说那你不接受我们这一套东西我就制裁你，我甚至我就惩罚你。谁能想象得到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认为啊，美国是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话，但是谁能把 这现在发生的事情跟基督教三个字放在一起，如果放在一起，那基督教、那圣经、那基督徒的信仰将真的是受到极大的扭曲了。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方面就是身体的邪情私欲、个人的贪婪无限的膨胀、无限的放纵，但是另外一方面却有一个自己觉得自己非常高贵纯洁的灵魂，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实从最早期的希腊哲学当中就是这样的，把身体和灵魂完全的分开，反正身体就是要下地狱的，反正身体就是罪。早期的希腊罗马那些贵族就拼命的放纵吧，但是他们看自己的灵魂的时候，那我的灵魂是高贵的。所以这些东西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性的，整体性的。上帝审判人，上帝说按人的行为审判人，上帝看见人的内心，上帝审判人也看见人的行为，上帝把人内心的想法跟外面的行为在神的眼中看是一体的，你在外面杀人跟你在内心恨人在上帝眼中看是一体的，都是罪啊，都要认罪悔改。好，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诺斯底主义的这种危害呢？一个方面，他对基督徒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另外一个方面他对神的名是非常非常大的羞辱。那第三个方面呢，很多很多人可以说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拥抱他，欢迎他，深陷其中。好，我们再回到我们接下来看的问题，就是两元论。我们简单的说，圣经支持，圣经讲人是分身体和灵魂的，圣经没有把灵魂再仔细再去区分再去分别。事实上在圣经当中，灵与魂或者灵与灵魂这两个不同的词是完全互换的，经常互换的，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是用灵，有的时候是用魂，或者有的时候是用灵，有的时候是用灵魂在中文我们用灵和魂来区分，在英文也用 spirit 和这个 soul 来区分。那么我们知道原文圣经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没有什么中文和英文圣经哪个更权威一点这没有这个说法但是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有灵这样的一个词，有魂这样的一个词，但是灵和魂这两个词在原文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经常互换的，经常互换的并没有什么很清晰的区分。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在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列举几处，但圣经中这样经文太多。约翰福音12章27节，主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要说什么才好呢？这时候主耶稣说我心里忧愁，原文是说我的魂愁我的魂很愁发愁。那么约翰福音13章21节，主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又愁，又是一个心里忧愁。那么在原文呢，这里就成为我的灵 很愁啊，我的灵很愁。其实我们看上下文，看这两处经文是一个意思，但是也就是说灵和魂这两个字，这两个希腊字是互换的。那么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么在这里呢是两个词，一个是就是我心追逐伟大，这个心呢原文是魂啊，我灵以神为乐，这个灵的原文是灵。但是在这里我心我灵其实指同一个意思啊，这是希伯来诗歌的一种最常见的平行表达的一种方法。希伯来语言当中对某一件事情的强调，它是用重复的方式，它是用重复的方式，它不像今天一些西方文体，就是我们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有标点符号，是不是我们加个感叹号。但是希伯来这种文字当中它不是这样的，它是用重复的方式。所以玛利亚在这里是用重复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意思啊。那么在圣经当中，在希伯来书，在彼得前书，在启示录，这里谈到就是进入到这个天堂的灵魂，或者落入到地狱里面的灵魂。那么这个灵魂呢，有的时候是用灵这个字，有的时候是用魂这个字，其实并不分的。甚至落到地狱当中的也有用灵这个字的，原文当中用灵这个字，就是很多词三分法的，就是三分法的这种支持者啊，他们说灵是上去，魂是下来。其实在圣经当中没有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圣经当中就是落到阴间的也用灵，原文当中是用灵，但是中文有时候是用灵魂，有的时候是用魂。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希伯来文，去看希腊文，它也是用的灵这个字，那么也有的时候是用魂这个字。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两个字是互换的。他为什么用不同的字？很多时候是他这种文学方式性的表达。那么升到天上去的，有用灵这个字，也有用灵魂这个字，又用魂这个字，都有的啊，也是互换的。很多很多经文。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看这个讲义啊，列在讲义上有。那列出来的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只是大致把这个概叙性的结论给大家说一下。那么具体的来看，就主耶稣是从来没有把人的灵和魂进行区分的。主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啊，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主耶稣把人的灵魂是看一体的，没有再分啊，什么只能魂灭在地狱里，灵不会灭在地狱，没有，就是灵魂都会被灭在地狱里，或者都会被杀。那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更是常常让我们看到保罗也是把灵跟灵魂或者魂其实是看成是一件事情哈。那么雅各书当中也是把人的灵和人的灵魂看成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三分法三元论，把人分成身体魂和灵啊，这种支持者呢，他们会说人的灵比人的魂更加的纯洁，因为灵更像一种感官啊，这个感官呢是直接与神相交、与神相通的，所以这个灵是最纯洁的，因为它直接与神相交相通。但是人的魂呢，就包括人的思想、头脑、理智、情感啊，这些东西是会有罪、是会有污染在里面。但是呢，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所谓的灵是纯洁的，魂是沾染污秽，圣经没有这样进行区分。所以当圣经说除去人的罪的时候，是灵魂的罪、身体的罪都要除去啊。那么圣经也从未指出灵与魂的区别，它可能会用不同的词，但是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呢？圣经是从来其实就没有区别，在圣经里就是互换的嘛，这两个词。他当然也不会说这有什么灵与魂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在三元论的支持者当中，他们就会认为灵与魂是有非常清楚的区别的， 是有非常清晰的区别，就是灵就是人专门与神相交与神相通的那个部分啊，或者简单的说那个感官吧。那么魂呢，就是人自己的理智情感呐、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逻辑，这些东西啊，这是人的魂。但其实圣经也说，不仅人的理智情感，圣经常常也把它算作灵里面，因为主耶稣常常他是灵里忧伤，他不仅是魂里忧伤，他灵里忧伤。因为灵这个字与魂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是互换嘛，那么也就是说灵也是会忧伤，然后灵呢也是有理性有判断的，所以圣经说我们在灵里面要分辨啊，也是有这个分辨，有理性有判断。那么圣经也一直说人对上帝的敬拜是身体灵魂整体性的敬拜啊，并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灵啊是与上帝在那里敬拜交通，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都没有，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圣经说对上帝的敬拜是身体灵魂整体性对上帝的敬拜啊。好，这里呢就是我们先强调圣经所说的人是分成两个部分，灵魂和身体，而灵魂在圣经当中在神的眼中看是一体的哈。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说今天被普遍很多很多教会很多很多基督徒所接受的，就是所谓三元论，就是三分论，就是人分为身体和魂和灵。那么就来谈它的圣经依据是什么。主要呢有这几处圣经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啊，这几处圣经的经文，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一些经文，但这几处经文是比较重要。那么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圣经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你看，哎，圣经在这里把人分成灵、魂、身体分三个部分，对不对？这是一处。第二个呢，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就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哎，人家哎，你看这把灵和魂是分开的嘛？啊，那这是第二处。第三处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到第三章这一大段呢，就出现对人的三个称呼，一个就是属肉体的人，一个就是属血气的人。那么属血气的人，从希腊原文来看，如果直接翻的话，就是属魂的人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属灵人，是不是？很多华人基督徒都知道这本书《属灵人》啊，就三种人：属肉体、属血气。属血气原文的意思，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属魂的。啊，还有就是第三种属灵的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二到三章出现这三种人，所以那个三分法三元论的人支持者就说，你看，哎，分成这三种人嘛，那就是身体、魂和灵嘛。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这里谈到圣经说啊，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啊，这里。就是很多人就会说，你看这里把灵和人的悟性是分开了，那么悟性就属于魂的这一部分，哎，所以灵是跟悟性是分开啊。接下来一大段经文我就不说了。好，那这几处经文呢，其实我们一个来看哈。第一个呢，就是那里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同盟保守，这其实是一种希伯来这种文学体裁当中哈非常常见的说法，就是圣经说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怎样爱上帝？尽心，是不是？尽意、尽力、尽性。那是不是我们人就分成心、意、力、性呢？是不是分成这些呢？不是，他是强调，他是一个人你要全身心的爱上帝。他用这个文学的语言来表达，你尽力、尽意、尽性啊，尽意就。他就要强调你要去爱上帝。那么在这里说我们人得保守，他要强调的是得保守， 也得上帝的拯救和保守，这件事情这么宝贵，这么重要，他要强调它。所以你的灵魂身体得上帝的保守，就像强调我们要爱上帝，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一样，他并不是强调把人分成这几部分，不是的，他强调的是我们得拯救得保守，他强调的是我们要爱上帝啊，这其实是一种圣经中非常常见的题材，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那么同样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把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分开哈，那个人就你看，哎，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嘛，神的道可以分开。其实同样的，他这里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啊，可以进入到人内心最隐藏的部分、最深的部分，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神的道，逃避不了。这是这节经文所强调的。那么他要强调上帝的道可以进入到人的内心最深处，他是用这种文学性的方法，就是甚至你的灵魂都能够刺透，甚至骨头和骨节骨髓都能够刺透。他并不是说一个骨头和骨髓能够分开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这个不重要，或者是灵与魂能够分开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这不重要，这不是这节经文所强调。这节经文所强调的是神的道能够进入到人内心最深处。所以就是我们要，所以说圣经有一句话，就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我们要从圣经的字句当中，你要看到神通过这句话他要真正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你不是抓住前面一个词一句话去大做文章，你可能把整个经文的意思你就丢开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两处地方，第一个强调上帝对人的保守，结果呢人们就把那个什么灵与魂与身子大做文章啊，人是分成这三个部分。其实这节经文并不是讲人分成几部分，这节经文讲是上帝对人全然的保守。就像我们爱上帝，圣经不是说我们要爱上帝啊，圣经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去爱上帝，他强调的是要爱上帝，他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分成心、性、意、灵，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同样也是这样，就是神的道刺透灵与魂，他并不是说灵魂是分开的，他是强调神的道的这种刺透性啊。那么同样在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出现三种人呢？其实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三章啊，整个来看它是强调圣灵对人生命的改变啊，圣灵怎样在人身上做重生的工作，它并不是在强调人分成几种几种或者几个档次几个档次，并不是的。那么同样的，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魔也有果效。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其实保罗用差不多20句话、20节经文来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祷告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那这是完全没有益处的。其实这是保罗所强调的事情。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人啊分成属灵的和属魂的，或者人的灵和人的悟性是分开的，这不是保罗所强调的。保罗教导的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我们祷告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祷告的是什么，那别人听见我们祷告，那不觉得我们是胡言乱语吗？这是保罗所强调的。简单的说呢，这种把人分成身体、魂和灵这三种说法，圣经的依据都不可靠。那么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呢？这个根源其实是三元论，这种说法是来源于希腊哲学，就像那个诺斯底主义一样，它其实不是基督教，它是希腊哲学。那么希腊人认为啊，在一个物质的宇宙与创造宇宙的上帝之间，上帝是一个灵嘛，那个世界是一个物质，那这个物质跟这个灵之间那怎么沟通呢？那需要有第三者出现才能沟通，成为一个桥梁。那结果希腊人就把这种思想就套在人身上啊，人身上有一个属于上帝的部分就是灵，那么人也是肉体啊，物质的部分，那我这个物质的部分跟这个属于上帝的部分怎么沟通呢？那需要有一个桥梁，那这个桥梁是什么？就是魂。 啊，所以这种思想是从希腊哲学出来，根本不是从圣经出来，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啊，什么灵跟肉体的沟通需要魂来沟通，没有，需要魂来连接，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啊。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圣经强调的人都是一个整体的，身体和灵魂都是一个整体，整体性的被造，整体性的被救，被救赎，都是整体的啊。最后我们要说，那为什么人要挖空心思，从希腊哲学里面引入很多东西，就是要把人说成是人魂身体魂和灵三分呢？那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呢？圣经也没有讲，为什么呢？啊，其实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哈，就是人性三元论的危险啊。有一篇文章说到，三分人论是什么呢？它的本质是诺斯底派影响的桥头堡，它其实里面潜藏的是诺斯底主义。我们刚才提到诺斯底主义的危害，就是把灵魂跟肉体完全割裂，结果就导致一种道德沦丧啊，道德虚无。一方面道德沦丧、道德虚无，一方面还觉得自己很高尚，啊，自己灵魂很清洁，自己的肉体充满了罪，但是觉得自己灵魂很清洁，这就是诺斯底主义。那么，这种三分人论啊，三分法，其实它其实是诺斯底主义的一种伪装。那么最后就是说啊，反正。真正得救、真正与上帝沟通的是我的灵，啊，我的灵是可以纯粹的，是可以清洁的。那我的魂跟我的肉体，反正就是污秽的，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沉迷在这个罪中。那我有一个很清洁的灵，啊，与上帝沟通，哇，这就很美好。但是我的魂、我的肉体，同样的陷在这个罪中，啊，反正是三分嘛。所以其实本质上就是诺斯底思想的。侵入到基督教信仰当中，或者侵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一个桥头堡，但今天看它已经不是探头堡了，它已经是攻城略地，已经影响了很多很多基督徒和教会了。所以今天产生了很多我刚才一开始谈到的一些基督徒，就身体上各样的罪都去犯，思想上各样邪悖逆的想法都有，哎，但是他却觉得，哎，我的灵是高贵的，我的灵是纯洁的。这其实就是啊，受这种根源上是诺斯底异端的影响，或者也是被一个披着人性三分的思想所影响。那么人性三分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把人分成好几个档次啊，有些人是属肉体的，有些人是属魂的，有些人是属灵的。但是这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强调，圣经说得救的人在基督里都合一了，是不是？不再分什么化外的、化内的，受割礼没受割礼的、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不分了。所以在基督里没有把人分成这种三六九等，没有说哪一个好像所谓的高等的基督徒，哪个所谓的低等的基督徒，圣经里没有这样强调。但是呢，如果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受这种身体魂和灵把人分成几种属性，容易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倾向呢？就是我们容易轻看别人，我们满足我们内心的一种所谓的属灵的骄傲，或者是道德的优越感啊，就是我是属灵人啊，他是属魂人，他是属肉体人啊，就是容易产生就像当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种属灵的骄傲。其实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一个方面就是就是实际生活与信仰生活完全分开啊，实际生活非常败坏啊，但是信仰上却觉得自己很高贵、很纯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人分三六九等，然后把自己放在最高等，我是属灵的啊，别人都是啊属血气、属魂、属肉体的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倾向。好，我们今天呢，就是对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看人的组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整体，然后呢，人是分物，人有物质的部分就是身体，人有非物质的部分就是灵魂啊。那么身体没有，圣经没有去强调灵与魂，人的灵和人的魂的区别，这圣经从来没有进行这样的强调的。 灵和魂这个字，或者灵和灵魂这个词，在圣经中是经常互换的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那么上帝造人是造整体的人，他的身体和灵魂 是一个整体，不是割裂的。上帝不造一个分裂人格的人。那么上帝拯救人呢，也是整体性的拯救，不仅拯救人的灵魂，也拯救人的身体，让人身体从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身体，让人的灵魂成为不再堕落犯罪啊，不再朽坏的灵魂，不再灭亡的灵魂。所以上帝创造与上帝的拯救对于人是做一个整体，一直是整体在上帝的眼中。所以我们今天就反复的去强调那种一种毒害很深的异端思想，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他今天披上了不同的外衣什么灵魂体三分呐、或者是什么新纪元运动啊，或者是披上不同的外衣，但是根子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把身体和灵魂分开，然后我身体怎么堕落都可以，但是我灵魂得救啊，这是纯纯粹粹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光明当中，而不落入到黑暗当中。也求圣灵将神的话语的意义向我们显明，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不至于落入魔鬼撒旦各样的谎言和迷惑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